有机会来跟大家一同的敬拜神，特别是看到小朋友奉献归主，这么多位弟兄姊妹要在人面前借着水礼来做见证，非常的感谢神，愿神继续赐福你们未来的生活和侍奉。今天我跟大家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看完到这一章的末了。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在今世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像那些个非属于犹太人的过去和神没有关系的人来解释他们在主里边所蒙的恩典多么丰富，这也可以说是像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因着主耶稣给我们成就的恩典，今天都在他的恩典里有份，成为属神的人。他讲了这个以后，下边在地从第三节开始啊，他就给我们解释基督徒信主的人在主里边所得的那一切丰富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下边再给我们讲各方面的福气，这福气里面包括着我们在主里边在灵里面可以享受的，我们未来的盼望，我们今天生活的力量，也包括着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生活里边应当尽的本分。从第十一节开始讲到我们怎么样向世人去做主的见证，他讲这一切都是鼓励这些个以弗所人，叫他们知道作为基督徒了应该怎么样生活。等他把这些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讲完了，他转过来讲另外一件事情。保罗说，我经常的为你们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啊，我向神求的是一件事情。那下面他所求的这件事呢，不是他们所蒙的福气了，乃是他们生命和神的那个关系，这个重要。因为上面那一切属灵的福气都是建立在这个关系上，因为我们跟主在生命上的关系，我们才有资格，我们才能够享受，才能够在里面真正得了里面的好处，我们和主的那些个福气。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保罗这里所求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做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有那一切的福气，但是如果我们跟主没有一个正常的应有的生命的关系呢，那些福气就算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享受里面的好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里保罗为以弗所基督徒所求的几件事情。从第十七节或者十七十八两节，保罗给我们解释他为以弗所基督徒所求的那一切福气，也是为我们所求的。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些个福气是因为神将他的灵给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叫我能够明白。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并且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保罗为我们祈求的几件事，首先就是求神使我们真知道他。这里保罗用的真知道他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在圣经里没有用过几次这个字。这个字基本上是由三个字合到一起组成的，不大容易翻译，所以我们中文这里加上一个真字，真知道他。原文的这个字的意思是指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在经验中去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单单能够明白，也不是单单我们领会，甚至于不是单单我们相信，乃是在我们生命里边用经验真的去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主。那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教导，特别是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预备洗礼，你们所领受的那些个教训，你们知道了圣经所讲的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何等的丰富，或者在主里面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些个你们从真理上已经知道了，你们接受了一些教导了。但是这一切关乎主耶稣的事，是不是单单在知识的层面是我们所领受的，知道了，我明白了，知道主耶稣是一位什么主了，但是主耶稣是一位什么主这样的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没有经验这位主耶稣的真实，在我们生命的经验里面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主。你可能知道许多关于主耶稣的教义真理知识，但是在生命里边你真知道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吗？圣经里面给我们讲许多关于主的知识，主的教义真理，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是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主，但是在你生命的经验里边你真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吗？当你遇到一些个考验的时候，或者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个你没办法应付的重担的时候，到那时候你能够从经验里知道我的主是一位真的能无所不能的一位主，他能够替你担当你的重担，他能够解决你的困难，你真知道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吗？主是一位满有慈爱的主，他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是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位主。但是当你的生活遇到考验的时候，你被人误会，被人欺压，或者你心里边孤单寂寞，你在忧伤之中没有人能安慰你的时候，你真知道主的爱能够满足你的心吗？主是一位听人祷告的主，是的，主是听人祷告的主，但是在你生活的经验里面你能够说我知道主听人祷告，因为主听了我的这个祷告，你真知道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吗？不是知道关乎他的一些个真理一些个教义，乃是在生命里面真的认识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那如果你在生命里边真正经验了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了，那也许将来有的时候将来你会遇到一些个考验或者批评或者压力，在那个时候有人也许说你相信这位耶稣不是真的，他所讲圣经所讲的关于耶稣的日柱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只不过是别人所讲的一些个夸张的话语，到那个时候你真能够说我知道我的主是这么一位主。哦，也许别人的一个批评别人反对的话语你自己不能回答，你自己不能解释，但你知道我的主是真的，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我真知道这位主。记得那位生来是瞎眼的人，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着， 耶稣来到他的面前了，他听过耶稣，但他不明白耶稣怎么回事。那么耶稣来了，把他医好了。医好了以后呢，别的人反对批评，因为耶稣做了一件事是他们觉得不应当做的，在安息日把一个瞎眼的人医好了，他们要找一个理由控告耶稣，就问那个瞎眼的人，你怎么好的？我耶稣把我治好的。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件不应当做的事了，他会是个好人吗？他做错的事情了，他不会是好人吧？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记得这个瞎眼的人面对着这样批评的时候怎么说吗？他是好人不是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过去我是瞎眼的，现在我可以看见了。没有人能够反对的事实，因为他生命里面经验过这个事实了。今天保罗为我们祈求的就是这件事情，叫我们不是单单凭着理论凭着学问或者凭着你听的教导来知道主耶稣，乃是在生命的经验里边真知道他。今天我们需要寻求的或者需要追求的，就是要在生命里边真知道他。当你这么样知道主的时候，别人当批评主耶稣或者批评你的信仰，你也许可以对他说，你所讲那些话呀，我也许不明白，你批评那些理论我也许不能回答你，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过去我是一个灭亡的人，我生命没有盼望，我不认识主耶稣，不认识真神，现在我知道了，过去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没有别的理论没有别的话语可以拨得倒的。保罗为我们今天求的也是这件事情，求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主耶稣。然后第二件事情，保罗为以弗所人求的第十八节，他说叫你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在灵里面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在这节圣经里包括着一件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照，是神呼召我们。因为下面第二章保罗给我们解释说，在我们没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没有知觉，我们不明白，既然我们没有知觉，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了，那我们不会寻找主耶稣的，是主耶稣寻找了我们，他找到了我们，他知道我们是谁，他预备了要拯救我们，他就按照他的恩典呼召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了。那主耶稣如果要那么样的早就预备了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把我们找来了，把我们救了，叫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了，那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是这样把我们拯救了就完了吗？按照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为的是叫我们到成为神的儿女那个阶段就停止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全的目的，叫我们得了救以后要按照他的旨意去过一个他所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神，有的人说最初他创造了我们，这个我们不否认，他拯救了我们我们也不否认，但是他创造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蒙了恩了得了救了，那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应该怎么办呢？神难道还管得了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吗？那么多人他管得了吗？他有那么多的心机来照顾每一个得救的人，他把我们救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那个是我们的责任。 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他拯救了我们以后，他有一个计划，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旨意要我们去成就。那今天我们的责任是要在生命里面去寻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我们过一个什么生活，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合乎神的旨意。神不是一个把我们造出来了拯救了就不理我们了，他管不了我们了。那有时候人会这样，是不是？小孩子长大了不听话，我们说哎呀这孩子这个生活叫我很伤心，不过他已经大了，我管不了他了，我伤心也没用，只有心里面难过而已。神不是如此，神不是把我们救了以后或者把我们造出了以后他管不了我们了，任我们怎么去生活，不是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恩召，有一个计划，他要按着我们应当行的，我们所能明白的，把那个旨意启示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他呼召我们那个目的去生活。为这个原因，我们在一生之中应当追求的是，我应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才合乎神的神心意，才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召，奇妙的，也许我们目前不能明白的，也许不容易做到的，也许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也许会有困难，或者是如此，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恩召，我们的责任就应该是追求怎么样去按照神的恩召神的旨意去生活，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然后第三件事情，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呀，他不单求神使我们真知道神，不单叫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而且在第十九节他这里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对不起，第十八节末了，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多么特别的一句话。我们的神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要在我们这些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的身上得基业，有什么基业可得呀？比如圣经上所讲那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不务正业，在父亲面前得了那些产业以后就浪费掉了，做了一些个不应当做的事，就把钱花完了，他现在落在一个比讨饭的人还不如的那么一个情况之下。那假如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个做父亲的是那么样丰富，那么样有权有地位有荣耀，一切都是他的，这么一位他的儿子是一个不务正业，是一个败坏一切的这么个人。那假如有一天这个父亲要是死了的话呀，那个儿子呢，哎，要在父亲身上得基业，得到父亲的基业，这个我们容易明白。但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一个浪子，这个父亲要在他身上得基业，有什么可得？那我们这些个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今天就算我们得了救，我们还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有什么好处？圣经上说，我们所能做的，我们的一切的义，也只不过如同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有什么好处也给神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基业呀，那神有什么基业可得呀？但是这里保罗说，他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得基业？有什么基业可得？而且在我们得这个，在我们身上得的基业还是有极大的荣耀。如果要明白这句话呢，我们需要明白旧约圣经里边给我们的用那个比喻，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旧约出来的一个思想。我们记得当以色列百姓从旷野 出来过来走完了以后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当时神吩咐他的仆人约书亚说，你要带领我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区，那些个产业我都给了，答应给你们属我的百姓，你们去要把我的那些个产业替我得回来。神吩咐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这个都是我的，你们要把这个得回来归在我的名下。本来迦南地应该是属神的，但是因为百姓的软弱，他们离开了迦南地以后，整个迦南地落在那些个外邦人不属神的人的手里边了。现在神把百姓从埃及经过旷野带回到迦南，给他们一个吩咐，这些个本来是我的产业，现在失落了，落在外邦人的手里边，你们要去把这些个产业得回来再归在我的名下，凡你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都要得回来归在我的名下。照样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所有那些个属那些个人被造的人都应该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过去不明白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们落在了不属神的势力底下。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去把那些个本应属神但是今天失落的那些个人，把他们重新得回来归到主的名下，使他们再成为神的产业。今天我们这些个已经属主的人，已经归到主的名下的人，但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边，我们的四周围有无数的那么多人，他们本应是属于神的，但是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就离开神，他们不承认属于神。今天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些个本来属于神的今天失落的这些个产业把他们得回来，让他们再重新归到神的名下，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基业，而且这是一个充满了荣耀的基业，多么大的一个责任，也是多么光荣的一个责任。我们要去借着我们的生命把那些个本应属神但是今天失落的那些个神的产业，把他们再重新得回来归到神的名下。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不论是说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见证，或者我们整体教会中所应当做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海外宣教的工作，本地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做的都是这个，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今天保罗为教会祷告，求神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身上要得的那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特别今天要受水礼归入主的名下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期望，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把那些个不认识主的人重新带回到主的面前。他们本来是属神的产业，但是因着罪恶的缘故他们失落了，今天我们有责任去把他们重新领回来，让他们再归到神的名下，成为神的产业。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特别是今天新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期望。我们不单要生命里面知道他，我们不单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恩召的那个旨意，更叫我们知道神的期望在我们身上要得的产业得的基业是一个荣耀的基业，让我们尽到我们的生命的本分，我们的生活不单自己享受和主的交通，享受在基督里天上属灵的福气，并且我们要进入神要带领我们的那个产业，把那些产业得回来归到主的名下，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要把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你也叫我们在生命里边更真实的知道你自己，也叫我们能够在生命里边真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前，让你在我借着我们再得回那些个应当属于你的基业，让你的名字得着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完到第五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在向一般他还没有见过面的基督徒讲他在基督徒身上呢，你可以说盼望。他一向所传的福音都是因信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全不是凭着自己的功劳，不是凭着自己所能够做的，也不是凭着自己所能努力成就的。那么可能保罗在一些个地方啊，把这个福音讲的太清楚了，或者太容易了，信了耶稣就行了，完全靠着恩典，不需要靠着任何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功劳。有的人也许对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有点误会了。既然这样，如果我们单单凭着信心，不需要靠任何的自己的功劳就可以得救，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生活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可以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了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嘛，我们怎么样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信了耶稣以后随便自己怎么生活吧。这里在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出来，有人大概有这样的观念，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好像我们如果在罪中生活，有一个机会叫恩典可以显多，这个就如同保罗前边在第五章的末了所讲的。保罗说，律法不是要叫我们能够靠着得救，也不是叫我们立功劳，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保罗讲得很清楚吗？你如果有罪来到主的面前，主有恩典可以赦免你。如果你多有点罪呢，不要紧，主有多点的恩典可以赦免你。你再多点罪，也主也有足够的恩典。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么这些个人误解了保罗的福音，可能这样想，如果这样啊，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可以随便去犯罪了。实际上犯罪越多越好，因为你多犯点罪，给神一个机会多显出一点他的恩典呢，岂不是你越犯罪多你的功劳越大吗？保罗面对着这么样一个观念，他怎么回答他们呢？保罗说，你这样的讲法呀，根本就没有道理。在第二节保罗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这句话很难翻译，英文圣经早期的有时候翻作神禁止你这样想，或者神咒诅这样的思想，一个很强的一个话。这句话是一个表示一个好像你在讲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思想，根本不可能有的，不应当的。我说呢，有时候我讲的时候，我说这句话应该把它翻作岂有此理啊，哪有这个道理，你信了耶稣了越多犯罪越好， 越多犯罪你越有功劳，岂有此理，根本不可以有这样的思想。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就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说这样的思想是那么错，根本不可以有这样的思想。那你做了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可以就任意的去放纵自己随便去犯罪了。保罗这里给我们解释有几个理由是吧，我们不可以有这么一个思想。头一个理由我们要记得，保罗在第五章以前他是在讲救恩的问题，到第六章他开始是讲过圣洁生活的问题。那为这个原因，第五章末了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乃是讲到一个罪人来到主的面前那时候所占那个地位。一个人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了，你不论有多少罪，主都有足够的恩典可以赦免你。你罪少，主有恩典可以赦免你，你罪犯的多，主照样有足够的恩典可以赦免你。没有一个人说他犯罪太多了，主不能够赦免他。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但是到第六章开始讲呢，是讲到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应当过的那个生活，圣洁的生活的问题。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不是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讲的。一个已经得了救的人，你不可以说得了救以后还可以任意的过一个犯罪的生活，这是头一个理由。然后第二方面保罗给我们解释啊，在第二节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保罗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他重生得救，他就是一个向罪死了的人。一个人已经向罪死了，你怎么能够说继续犯罪再在罪中活着呢？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与主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向罪死亡。保罗在别的地方用过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这件事，他说我信了耶稣了，对我来说世界已经死了，对世界来说我已经钉死了，我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一个人他得救做基督徒，就是表明他是一个与主同钉十字架一同相罪死亡了。那你如果已经相罪死亡了，你怎么可能继续在罪中活着呢？你如果再在罪中活着，那你根本就是没有相罪死亡。相罪死是你可以说是做基督徒这个定义，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说我没有相罪死，你没有和主同钉十字架，你没有相罪死你就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得救。你得了救了，你就是与主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如果你已经与主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还在罪中活着，到底你相罪死了没有？为这个原因，一个在罪中活着的基督徒啊，这个名词你可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不可能的。你相罪死了吧，你就不在罪中活着，你再在罪中活着，你没有相罪死。如果你说你在罪中活着的基督徒，这个怎么可能呢？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吗？活的死人是什么意思？死的活人什么意思啊？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吗？你说一个四方的圆圈子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这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名词嘛，一个活的死人，因为你做基督徒就是相罪死的人，你还要在罪中活着，你就是没有可能的一件事。你讲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为这个原因，保罗说不可能的是岂有此理，你不能够说你继续一个做基督徒的继续在罪中活着。下边保罗要给我们解释，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他是真正必须要向罪死过。保罗这里讲了一个可以说用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经验做一个比喻给我们解释这个真理。 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那么这里他讲的这个洗礼，当然主要的是讲属灵的洗礼，灵里边得重生的那个经验。但是一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和主一同死过，和主一同埋葬，那个洗礼就代表和主一同死，和主一同埋葬。那你埋葬啊，你埋葬什么人呢？你不能够把一个活人借着埋葬的方法把他埋死，是不是？虽然我们听过有的地方有人这样做过，把人活埋了把他埋死，但是我们正常的生活里面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如果埋葬一个人，你必须有肯定的把握他已经死了。那一个受洗的人呢，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借着洗礼来表明他和主一同死。你如果还没有和主一同死呢，没有一个灵里边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经验，那个洗礼失掉了意义，你根本就没有和主一同复活的可能了。为这个原因，保罗用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解释。然后下边保罗在第五节呀，他更进一步的给我们解释做基督徒生命应当有那个灵里边的经验的重要。保罗在第五章给我们解释，一个怎么样的人才是和主一同受死一同复活的，一个怎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在灵里边借着洗礼和主一同埋葬的经验呢？第五节他给我们解释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个真正这么样和主同死同复活的人，是一个与主联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人。那这里保罗用的联合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如果你要翻一翻圣经的，比方说叫做经文汇编这类的书啊，你查查圣经里边有好多地方用过联合这个字，很多地方旧约新约都有。但是啊，那些个字其他地方用的联合那个字和这里第六章第五节罗马书的用的联合这个字不是一个字。这里保罗用的这个与主联合这个字是在全本圣经里边旧约新约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可以说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术语，是指着那些个种树的人，特别他们所用的一个术语。在种树啊，种特别种果木树啊，有一种工作我们称为接枝的工作。你比方说你家里有一棵什么树呢，苹果树比方说啊，这个树啊不是种子不顶好，它结的果子又小又酸又不好吃，你说这个树没用，那结出果子不好吃，把它砍下来丢掉了。但是那个会种果树的人，他说你不要丢它，不要砍下来丢它，你把这个树上枝子叶子把它砍下来丢掉，然后呢你找一棵好的苹果树，从那个树上砍一个好的树枝来，把那个枝子跟你原来的这个树的树身把它接到一起，让这两个枝子联合到一起啊，长成一个树了，然后它再生出叶来，再开花，再结果啊，现在结出来的果子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它从那个好的那个树枝新的那个生命得了生命的力量，结出那个果子跟那个好的树的那果子一样了。那保罗说我们和主的联合是这么样的一个联合，那你如果要把一个新的树枝和一个旧的树身把它联合到一起啊，你不能够就把它好像把两个枝子用绳子把它绑到一起，或者是用别的方法把它接到一起，这个不行，你必须让这个树身跟那个树枝啊，好像叫它的中心的生命连到一起，让这两个生命长成一个生命，这个树才能够活，才能够结出果子来。照样我们和主的联合呢，不是单单表面上你好像两个枝子用绳子把它绑到一起，靠着一些个外表的力量，一些个外表的工作把它连到一起，不是借着你 跟教会来往的一些关系，也不是你在教会里生活了多少年，也不是你懂得教会多少规矩，或者懂得教会多少的教训，也不是说你在教会做多少工作，那些个都不要紧，那些个是生命的表现应该，但是不是那些东西能够叫你跟主联合到一起。要真正跟主联合呢，是在你内心里边，在生命上与主接到一起，长成了一个生命。你如果这么样在生命里边跟主联合到一起了，哎，你现在里边有了一个不同的生命。因为你里面有了一个不同的生命了，你就不能够再过一个和以前一样的那个生活了。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嘛，你与主联合到一起，你里面那个生命是主的生命在你得活出来。保罗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在内心里在生命上没有真正与主联合到一起呢，那你不论用别的多少方法把主跟你连到一起，把你跟教会连到一起，你还没有得着那个真正新的生命，你还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样在生命上与主联合到一起了，你过出那个生活就不能够再和过去一样了。你的生命不能没有改变，你没有改变，你就是没有真正有主的生命，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那保罗下边就给我们解释，一个这么样与主联合的人，在生命上与主联合到一起了，他的生命应该有两方面的表现。那保罗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下边保罗给我们解释，基督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他活，他是向神活着。我们如果今天这么样在生命上与主联合到一起，我们也必须有这么样跟主生命上的联合，他死是向罪死，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向罪死的经验。那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一个向罪死的经验，那这个基督徒生命基本上有问题。那很多时候也许是像我这样的传道人呢，我们犯的毛病，我们在教会里边大概讲向罪死的这件事讲的有时候太少了，我没有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对过一个对付罪恶的一个生活。但是你要如何看一看，在过去教会里边蒙福的那些个见证，教会里边有复兴的时候，过去那些个带领人在教会里边能够有大的改变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在常常讲对付罪的问题。那一个人如果得了救以后，他仍然在罪里边生活得很舒服，生活得很享受，这个人的生命有问题。真正我们与主一同相罪死亡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愿意对付罪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对付罪，圣经里面不是有这样的比喻吗？是吧？这个彼得给我们解释啊，那个羊啊，虽然可以落在污泥里边，跌在污泥里边，但是他就在污泥里边以后，他心里不快乐，他一定要把自己弄干净，他不舒服。基督徒不是说不会犯罪，有时候我们可能被罪恶被试探所胜过，我们会犯了罪了，但是我们如果犯了罪以后，我们的心里不舒服，我们要在主面前把那个罪对付清楚，我们的心里才能快乐。但如果你有的是一个罪恶的本性呢，猪你把它洗干净，它还要回到泥里边去打滚，它就说本性就喜欢那些个嘛。那如果我们还继续在罪恶里边生活，就表示我们没有与主联合，没有他的那个生命，我们一个对付罪恶的经验。但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对付罪的这件事啊，可以说是很多时候不但非常少见，有时候我们怕听的一种道理， 怕讲的一种道理。整天我们就要叫人心里边不要整天讲罪，讲罪讲的人心里边很沉重，让人心里边受压力太大了，叫人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多鼓励他，给他知道怎么样自己心灵不要太忧郁，不要太沉，要他心里快乐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要有一个对付罪的经验，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结不出应当结的和主联合的那种果子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应当在罪上与主联合，在死上与主联合，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单单放在死、罪、脱离罪、拒绝罪的那方面。保罗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是向罪死，活是向神活着。我们需要有一个脱离罪的经验，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在灵里边与主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那么一个见证。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基督徒的那个圣洁追求的生活呢，看成了一个很消极的一件事情，单单对付罪。我不犯罪，什么罪都不犯。我不吸烟，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打麻将，我也不看电影，我什么都不做。是，基督徒不应该吸烟、喝酒、打麻将、看电影，那都不应该做。但是你说你我单单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看电影，那么你做什么呀？你不能够什么都不做，是不是？如果我们给人整天有一个消极的、很消极的这么一个印象，说做基督徒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打麻将、不看电影，哎呀，做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啊？实际上你就说单单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过那些个罪恶、不犯罪，那么你就圣洁了吗？不犯罪就圣洁了。看看殡仪馆里边那些个死尸，没有一个抽烟喝酒打麻将的啊，单单脱离罪、单单对付罪是应当，但是那个不可以，不够。我们不能够说单单整天把我们的生活的那个目标看成一个很消极的那么一件事情。我们应该不犯罪，脱离那些个罪恶的生活，但是我们要与主复活的形状联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向神活、一个新生的样式的一个表现。我们应该脱离罪，但是你每逢脱离一个罪，每逢有一个不做，你应该有一个做。我不去用时间、用精神、用力量去犯罪，但是我拿出我的精神力量，我做什么？如果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活。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你如果追求真正有一个积极的圣洁生活的表现，给人一个印象，这个生命是一个活泼的，是一个有作用的、有果效的。你如果把你的重点单单放在那个消极的生活的表现上，我也不吸烟，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打麻将，我也不看电影，我什么罪可以数出来，我什么都不做。但是照样你心里边可能存着那些个贪心、那些个骄傲，很多别的东西照样可以存在，没有外表看得见的事情，你内心里边那些个罪的表现仍然存在。而且你得把你的生活整个放在消极的一方面呢，可能养成一个这个名词很矛盾，我说属灵的骄傲的一种生活。怎么属灵的骄傲呢？骄傲就不属灵，属灵就不骄傲嘛，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有这么种观念，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有这么种观念，你抽烟我不抽烟我比你好， 啊，你打麻将，我不打麻将，我比你好。但如果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真正属灵生命的积极的表现上面，要追求爱心、仁爱，那你越追求有爱心，你越会发现你自己的爱心不够。你追求有爱心的时候，你不会有个骄傲的感觉，我有爱心，你没有爱心，我比你好。你要有那么一个感觉，你根本就是没有爱心了。啊，你如果把你的生命放在一个积极新生的生活的表现上面，你不会养成属灵的骄傲。你越追求，你越觉得自己追求的不够，在主的面前你越会谦卑，越会努力追求。我们的生活不是单单有一个外表给人看的样式，乃是与主复活的形状联合的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荣耀我们的神。保罗说，一个人如果真正是在主里边已经与主联合的生命了，他是一个向罪死亡的生命了。向罪死亡的生命，他不会继续去犯罪来满足自己的喜好。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罪恶所胜过，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是一个在积极的生活上面表现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保罗说，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因为我们是与主一同相罪死，又与主一同复活的这么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啊，不可能是一个单单注重一个消极的生活，不可能是一个仍在罪中的生活。那在第五节中间有一个字啊，我们中文表达的有那个意思，但是不够强。这里我们这里说呀，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刑上与他联合，也要这个字原来那个表达那个意思是一个很强的字，是一个必定的、自然的、一定的。因为你和主一同死了嘛，你当然就和主一同复活嘛。因为主已经降罪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那如果你的生命跟主这么样联合到一起，在生命上联合成为一个了，有没有可能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把你留下了，你没有复活？因为你跟他生命联合到一起了，生命联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生命不能够分开了。假如我说我今天来讲道的时候，哎，我忘记带我的手来了，莫名其妙，你怎么能够忘记带你的手来呀？因为手跟你是连到一起的嘛，是一个生命嘛，分不开了嘛。除非那手是假的，不是我的手，是个异手。那照样，我们和主的联合就这么样，生命连到一起了，没有可能再分开了。主已经降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没有可能主在复活的时候把我们忘下了，留在复活里边。除非我们没有跟他连到一起，如果跟他连到一起了，我们和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一个新生的生命的样式，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荣耀我们的神。求主叫我们认清楚我们生活的目标，不要被那些个好像人的理论呢，那些个故意要是讲出来辩论的那些个理由来搅扰，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生命需要还是怎么样去做我们所喜欢的事。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有个新生的表现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已经一次向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在神的面前为的是成就我们完全的救赎。我们今天与你联合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经验过与你同死的经验，也经验过
与你同复活的经验，今天我们也能够过一个新生的生活，在我们的一举一动的事上能够荣耀我们的神，让你的名字被称赞，奉主耶稣的名。